你看，没有染污，没有生灭，没有生，没有生死啊！你怕死干什么？啊，生死是什么？生死是这个物质产生变化，与你自己的灵性毫不相关。啊，我们这个身，身不是自己，灵性是自己，不是灵魂，灵魂还不是自己。那为什么灵魂是迷？自性迷了叫灵魂，觉悟了不叫灵魂，叫灵性。啊，肉体什么？好像我们人穿这个衣服，衣服脏了换一件就是了嘛，换个身体嘛。啊，衣服不是自己啊，啊，所以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生死就没有，叫了生死。啊，生死是有，了是明了，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？原来就穿衣服脱衣服，这个衣服脏了换一件新的。那如果真正懂得是越换越漂亮，啊，如果是迷惑颠倒的了，贪生怕死的，越换越肮脏。那现在是个人身，换一个畜生身，那畜生身就不能跟人相比了；换个恶鬼身，那就不能跟畜生比了；换个地狱身，啊，那个比鬼都比不上，那越换越差了。如果你是了解事实真相，你越换越好啊，那究竟圆满的，你换成佛身，换成菩萨身啊，换成声闻身，换成天身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所以要晓得没有生死啊，对生死没有恐怖了啊，纵然有什么灾难呢，不惊不怖啊，身舍掉了，灵性向上提升啊，所以在这里跟诸位同学说，真正念佛人就是遇到横祸而死也能往生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恐怖啊，横死的时候最怕的是他恐怖，他吓到了那就完了，这一吓的时候散头去了，这就很可怕啊，怎样遇到这个横祸的时候，天灾人祸的时候，能不惊不怖呢？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清楚明白，一点恐怖都没有啊，所以灾难当中他都往生了。现在这个世界天灾人祸太多太多，这个本事要学啊，学了之后不怕啊。能大师第三句说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本自具足跟第五这一句里头啊，能生万法啊，在佛经里面讲的是迎现不二，能生万法是现，本自具足是隐啊，一个现一个不现啊，现跟不现呢是一不是二啊，这叫本自具足。 啊，我们举个比喻来说，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文明大概是电视是最普遍的，几乎家家都有电视。啊，中国的电视我不知道有多少频道。啊，在国外差不多都有100多个频道。我们电视没有打开，这100多个频道存不存在？存在啊，本自具足啊。我们一个按钮，画面出现了，那就是能生万法。啊，这万法从哪来？本自具足的呀，一点都不稀奇啊。如果自信里没有的，那你就没法子生啊。自信有啊，啊，信与不信，那就讲缘啊。所以佛法里面讲四缘生法啊，四缘的第一个亲缘，亲缘缘就是本自具足啊。要它现呢，那些有所缘缘、无间缘、正上缘啊，有具足这三种缘，它就现。这才真正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！所以先要认识体，体就是自性啊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啊。在华严宗里面，就是自性清净。圆明体，清净圆明，就是六祖讲的20个字。啊，六祖这20个字可以做这个一句的注解，你一对就清楚了。题认清楚了。这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的本体，它就有用，起作用啊，作用无量无边，归纳为2大类。第一类叫海印森罗常住用，啊，这一类是什么呢？这一类呀，就是能大师所讲的能生万法啊，整个宇宙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森罗万象啊，啊，它起这个作用啊。海印是比喻啊，还是大海，大海是水呀。如果这个大海水没有风浪，没有染污，这个水是干净的啊，水是平的，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外面所有一切境界相通通照在里面，照得清清楚楚。比如说海印啊，森罗就是万事万法啊，都在这里头啊。常住是永恒的啊，这是第一个作用。第二个作用呢，是我们对一切万法的认知啊，这个作用叫法界圆明自在用。 圆明，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，念佛法门里面讲的理心不乱，你在这个宇宙之间得大自在啊。三明六通是自己的心得，只要障碍去掉了，障碍就是分别执着妄想啊，妄想我们不谈它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太难了，真的我们去不了啊。我们今天下功夫，真正能下功夫的地方啊，能着力的地方呢，就是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啊，放下执着，那就是阿罗汉，就能超越六道轮回。放下分别呢，就超越十法界。不可以再干这个事情了。哎呀，怎么样才能放下呢？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一定要落实普贤菩萨的教诲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这个恒顺怎么讲？对一切众生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就是恒顺啊！华严菩萨善财童子看到众生做错事情了啊，造着罪业了啊，他心目当中什么看法呢？心目当中那不是众生，那个人是菩萨，菩萨在做种种事情提醒我有没有造这种罪业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呢？菩萨实现的，那这个众生做好事也是菩萨实现，做这好事让我看到之后，我有没有这个好事？有，继续做；没有，赶快做。啊，这善财为什么一生成佛？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：善财心目当中没有凡人，全是菩萨。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在教我。菩萨在做种种事情，所以他一生究竟圆满，成就无上菩提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那一想不就知道了，这个是好人，那个是恶人，这个人我喜欢他，比我讨厌他，永远不能成就，是不道理吗？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佛经上两句话：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。啊，我续了两句：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我们能这样存心，能这样的形式， 你就是善财童子，你就是真正在修菩萨行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不是说哎，我把它想成这样，不是，事实就是这样的，哪里是你自己想的？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你今天看到这个做善的时候，是你的分别执着把事实真相啊扭曲了。这个道理都要用大乘佛法来解释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这是佛知佛见的，啊，不是凡夫之见的。啊，凡夫之见呢，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所以这两种作用，菩萨是圆明自在用啊，啊，普度一切众生的 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特别是在行为的啊，我们说话动作，你要想到我这个态度能不能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？为什么呢？你是菩萨，你菩萨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给众生做最好的样子。如果这个样子不好，那人人都像我这样，那还得了吗？那社会被毁掉了，你就不能想。就不能说，就不能做啊！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能提前这一者，这个人叫修菩萨行。我们可以肯定，这个人这一生当中一定会证菩萨果位。这样起两种作用啊，下面还有些，还事先三种周边，在一尘一微尘当中，一尘普用法界变呐。这个是是讲到高深的哲学与科学啊，一微尘里面，微尘跟法界是一，为什么？它是性，性没有大小，性没有数量，性没有长短，性没有先后，也就是说它没有空间，它没有时间啊。现在科学家也发现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，没有佛法讲的这么透彻，佛法不能讲的透彻，其入境界的人呢，他已经圆融啊，他已经受用到了。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啊，所有一些现象，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 啊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虚幻不实，相似相虚相，不是真实啊。所以了解事实真相，他心定了啊，这怎么分别执着不生呐、啊？不但分别执着不生呐、啊，连起心动念都不会。啊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还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人是菩萨。啊，或者在第一集，啊，他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人是阿罗汉，是辟支佛。啊，这个都不再留道了。所以要晓得一尘一粒微尘普诸法界，那我们想想哪一法不普诸法界？哪一法不是圆满的自信？在中国禅宗，过去真正开悟的人，老师来测验他，啊，是不是真的开悟啊？问他，哦，你悟的自信，自信像什么样子？随便念一法比一比，啊，老师就点头，就通过了，考试及格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里头就是显示出一尘普诸法界的了，法界变了，法法都周边法界，法法都是圆满的法界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。这第一个跟你讲这个。第二个呢，也是讲一尘，畜生无尽变。啊，这一句话就是六祖所说的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”，就这意思。啊，能生万法。啊，那我们通常的时候用万化筒来做比喻。啊，我这里还有个小的万化筒。啊，万花筒，诸位知道，这里面就几张不同颜色的纸，剪成碎片，啊，放在里面，你这里是转，啊，你把它转动了，你看它里面的图案的变化，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，找不到一个相同的，没有离开这个筒，把这个筒比喻做自信。能生万法，万法全是幻法，可以说其灭同时啊，那就是没有生灭啊，相由性无，事由理无。啊，所以才说万法皆空啊！般若教里面总结就是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 是事实真相。末后一句是一尘寒荣空有变，这就把时间跟空间统统包括进去了。一粒微尘，一微尘是肉眼看不见的啊，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基本粒子啊，比原子电子还小啊，新的名词是夸克，就是这一类的啊，它里面包含的是圆满的时间跟空间。这些通通都体会到了，然后在表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了啊，行思德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是懂得四个原则啊，这四个是性德自然的流露。第一个是随缘妙用无方德了，这就大自在啊！啊，你智慧开了，真的得大自在了啊！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呀！啊，在设法界里面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因为众生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，出现在十法界里头没有一定的声响，教化众生没有一定的方法，得大自在啊！这个是四德里头的第一德，妙用无方，随缘而不攀缘啊，也就是普贤十愿里面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。那么第二，为以住持有则德，这位众生啊，教化众生，怜悯众生，帮助众生，怎么帮助？做出好样子给他看，持戒、守规矩啊！众生在迷，迷很可怜的，迷要有秩序、有规矩，他的生活能过得正常一点啊，过得快乐一点。如果没有规矩，没有法度，一片混乱，那是苦不堪言呐！啊，所以对众生一定要做出啊好样子。他做错了，我们反过来啊，你比现在人不懂礼貌啊，无礼傲慢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见到人的时候，九十度鞠躬礼，恭恭敬敬。啊，这是做给他看的，叫他学的。啊，你看现在人写字，我常常看到他们提问答，都很潦草。啊，我写给他们的，恭恭敬敬。做样子给他看嘛， 那现在人不懂得孝顺父母，我们把孝顺父母做出来给他看啊，不懂得尊师重道，我们也把尊师重道做样子给他看。看久了，看多了，慢慢他就觉悟了。啊，所以戒律在自己烦恼习气没断是戒自己的，自己烦恼习气断的是做给别人看的。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持戒？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守规矩？那是信德自然流露，也是给众生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你要想真正的爱自己、爱众生、怜悯众生、帮助众生，你就不能不持戒。啊，直接从哪做起？要从《弟子规》做起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感应篇是戒律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你不能落实，你怎么做法？啊，这些东西念没用处，讲也没用处，要看呐。所以你念《弟子规》，讲《弟子规》，研究这些东西很多。啊，我看到过的，听到过的，可是他们到汤池去学习了五天之后啊，才恍然大悟，自己所研究的所论证都有偏差啊！真正看到人家那个样子的时候，才晓得啊，才真正明白过来。啊，所以你不去学怎么行呢？啊，学了之后你再去念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汤池距离跟太极很近啊，那你想想远方外省外地外国的人都到这儿学习，为什么？就一般的来讲，无非是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啊得到幸福美满，往远处大处去想啊，无非是想化解世间许多冲突，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做出来给人看呢。啊，所以这个汤池这两年呢我们感到非常欣慰，它起了作用啊，谁能到汤池世间最有福报的人，他有机会到的，他在那里认真学习，那个学习改变他一生，真的他回头了啊，断我向善，学这个修善了啊。我们这次啊离开讲堂十几天，去访问山东大学，访问庆云啊，庆云建立一个书院啊，庆云书院 啊，见到山东的各级领导，啊，从省、市、县，我们敬佩。啊，看到的时候，佛经上的六合敬，敬和同解，真看到了。啊，戒和同修啊，认真努力啊。要把清明县建造一个和谐示范县啊，我们汤池是个镇，他升级了啊，他升级搞示范县啊，我们去参观去了解，深深感觉的他有无量的前途。这个县是小县，人口不到30万啊，汤池这个小镇是48000居民啊，这个县会做成功啊，真正做成功，不但影响全国，影响全世界。啊，因为在那边他们儒释道三家都落实啊，我们汤池里一个根呢儒啊，他们要扎三个根呢儒释道啊，啊，我们这边只学一样弟子规，他们除弟子规之外学感应篇，学十善业道啊，所以他们根比我们这边稳啊，我们这一个，他们三个啊，我们身边也访问了杭州啊，参观东天目山啊，我们对道场建筑、道场的道风、学风，不能不叫人赞叹啊！山上现在住了500多人，有4个念佛堂，念佛的声音日夜不间断的。啊，这个道场一部经一句佛号啊，这一部经就是无量寿经，他们主修的功课啊，华严经他们也听啊，山上收看我们网络啊，效果啊很好，画面音声都很清晰。那么这是道场的示范祝福护念，龙天善神加持啊，威仪住持有责有理有规矩，第三个柔和制止舍身的啊，舍受众生和颜悦色心地正直啊，没有委屈之相啊，啊，对待一切众生 众生纵然有过失，你责备他，呵斥他，你不如说几句关心爱护他的话。为什么？他永远记住，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德啊！你一个严厉的教训，他不敢不听，但是一转头之后，他还是依旧，绝对没有改变，他不接受一点，这个效果差别很大了啊！所以为什么善人教人他成功，就是柔和之治啊。凡人教学生为什么教不好？父母教子女教不好，老师教学生教不好，没有真正的爱心，没有真正的善巧啊，严厉的斥责教训呵斥，心不服，啊，所以你自己本身做出好样子，哪有不服的？啊，哪有不尊重的？啊，所以失败没有别的，失败不是外面人不善，是我们自己没学好。啊，自己没有把人教好啊，这中国古人讲的人的天赋的使命三个字，君亲师啊，这是圣贤人对一切众生普遍需求的啊。君是什么呢？好的领导，好的领导人，好的模样是君的、啊、好的模样啊。那亲是什么？亲是真正的爱护啊。你看父母对子女真心的爱护啊，什么时候看到的？婴儿时候啊，最明显的时候，小孩在一岁，一周岁之内，你看父母对他照顾无微不至，你能不能用这个心对待一切众生？这是亲的啊。四十四长老师啊，那就是处处都要做好样子，做模范给他看啊，你把他带领导，领导到哪里去？领导到圣贤之道啊！你帮助一切众生成圣成贤，在佛门里头帮助一切众生成菩萨成佛啊，这就是君的使命啊、他的修学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照顾到，这是亲的。自己做个好的榜样给他实现，这老师君亲师啊，释迦牟尼佛做的最圆满了啊。最后一条，普代众生受苦的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受苦？可以过很富裕的生活，为什么还要吃苦头？带众生受苦，我吃苦头，让众生看到了，他觉悟，他回头。我天天享受，哎，他比我享受的更多。每个人在比赛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就麻烦了。 受苦啊。具足这些条件，这才开始修行，修止观啊。止就是中国大学里面讲的格物，观就是致知。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看到了啊，如跟佛不一样，如从格物致知开头。而佛呢，佛格物致知前面还有四科，还有四个科目啊，行一体，起二用，事三变，行四德，然后才格物致知，不一样了。啊，止就是放下。总的来说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观是智慧心境，我们要开悟了，只是定，啊，那么前面讲的四苦，都是说的修行之前的预备功夫。啊，预备功夫做得好，你学起来方便的，功夫得力了。啊，行四德里头，总体精神上来说，就是大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怎么个度法？啊，跟你说了四条，四个原则。啊，大愿怎么产生的？从哪里来的？是知道自性周边法界，法界众生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，是不能分的。啊，众生跟我分，我不能跟他分。他在迷，他不觉啊，我不能学他了。众生愚昧无知啊，他伤害我，我不能伤害他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我要帮助他觉悟，要帮助他回头，要帮助他回归自信，这才叫圆满啊。所以地藏菩萨的宏愿，众生要不成佛啊，他也就不证佛果啊。实在讲，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啊，还示现菩萨的身份，帮助一切众生成就，这是普代众生受苦得的究竟圆满。啊，那么这样的这个修学方法很简单，很扼要的啊。杜顺和尚教导我们， 华严宗的祖师，代代承传啊，都是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啊，所以能其如华严境界。那么止观啊，华严讲五止六观啊，五止就是以前面能行四德之心来修五止啊，这个无知是立原知、觉欲知啊，欲是欲望啊，法而知、无念知、非相知啊。今天我们时间快到了啊，明天这一堂课。我们来学五止六观啊，还原观的原文也不算长啊，这是非常的精彩。学华严学到这个时候可以学习这个科目啊，当然还是有困难啊，困难的原因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，是真正下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汤池中心要继续办下去啊？清明那里办的我们这可以不办了，为什么还办下去？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，汤池的社会风气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，这个氛围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啊。因为这个弟子规的落实，不仅在中心看到，整个汤池镇在居民日常生活当中也能看到啊，这一点是太可贵了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外国要到汤池来学习，没有这个氛围啊，那你感受就不够深刻，你在这个氛围里头才有真正的感受啊。所以有人常说啊，进这个中心的时候啊，这个好像都是很傲慢的样子啊，抬头挺腰，三千阔听了之后出来的时候就九十度的鞠躬啊，这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啊？这是老师们的精神身教造成的。还有汤池所有的居民，他们是日常生活当中表现造成的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有必要 全心全力啊，帮助亲人，帮助就疏远啊，帮助这个道场在那边落实儒释道三个根。啊，希望这个心将来比汤池镇做得更好。啊，汤池镇里面还有美中不足的，他们都能够修正过来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真正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落实在社会，落实在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，这真实的效果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